大家好，欢迎参加 HSK 六级考试。
大家好，欢迎参加 HSK 六级考试。
大家好，欢迎参加 HSK 六级考试。
HSK 六级听力考试分三部分，共五十题。请大家注意，听力考试现在开始。第一部分，第一到十五题，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现在开始第一题。一，
欧阳修晚年常常把早年所写的作品加以细心修改，用心极苦。他的夫人叫他不要修改了，说：“你何必这样折磨自己？又不是刚入学的学生，难道还怕老师责骂？”欧阳修笑着说：“不怕先生责骂，却怕后人笑话呀。”
二，
管教孩子是门很高深的学问，欺骗、利诱、威胁，这些都是管教方法，但他们将在孩子十二岁之后统统失灵。只有赞扬对孩子终身有效，而且越来越有效。学会赞扬，你便可以在孩子眼中看到自信的光芒。
三，
一个学生匆匆忙忙跑进教室，说：“老师，对不起，我迟到了，都怪我梦见了足球赛。”“球赛和迟到有什么关系？”老师问。“踢完全场后，发现比分是2-2，所以他们又踢了半个小时加时赛。”
四，
欣赏是一种真心实意的学习。生活里每个人都有优点，每个人也都有弱点。学会欣赏，就是要时刻看到别人的优点，让别人的优点也能成为自己的优点。久而久之，你自然就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五，
比较而言，金牌得主压力最大，因为保持第一的期待使其焦虑程度最高。对成绩最不满意的是银牌得主，与金牌失之交臂的遗憾令其久久无法释怀。而铜牌得主对结果最为满意，因为自己终于步入高手行列。
六，
表达不同观点会妨碍人际关系吗？不一定，相反，大胆说出真实的想法还可能改进人际关系。研究表明，放弃那些没有必要的掂量，直抒胸臆，反而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变得更加亲密。
七，
举一反三的意思是从一件事情类推，从而知道其他许多事情，说明善于学习，能够由此及彼，触类旁通。这既是一种学习方式，也是一种学习能力，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提高学习效率。
八，
魔术如果让观众看透了手法，知道了诀窍，这门艺术也就寿终正寝了。变脸也正因为大伙儿都没有看透其技术真相，才能屡演屡新，大受欢迎，成为国粹。世上有些东西最好别看透。
九，世间无完人，所以懂得反省是必要的。反省能使人知道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好，也可以改善人际关系。不过你并不需要随时去反省自己，那样并不能保证让你的明天变得更好，反而会让你产生自己很差的错觉。
十，
光明使我们看见许多东西，也使我们看不见许多东西。假如没有黑夜，我们便看不到闪亮的星辰。因此，即使我们曾经难以承受的痛苦磨难，也不会完全没有价值。它可使我们的意志更坚定，思想人格更成熟。
十一，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在社会生活中，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孤立的存在。当他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时，就会感到力量单薄。相反，如果有许多人支持和帮助他，就会使他振作精神，产生巨大的力量。
十二，
阿来是一个务实的作家，他因尘埃落定飞升文坛，但也许很多人不会想到，阿来也是一个办杂志的高手。他接手科幻世界的两年间，杂志销量翻了一番。
十三，
生活不仅仅是创造，同时也应该是享受。享受生活并不是让人变得堕落，而是让你学会感受生活的美好。从繁忙的工作生活中抽出一点时间来修饰自己，滋润自己，这样你才会对生活更加充满热情。
十四，
在外界因素的诱惑下，人们可能会做出错误的职业选择。许多人对自己职业不满意，频繁跳槽，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欠缺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不能给他们带来自我满足感。
十五，
竞争会带来压力，过度的压力有害身心健康，但适度的压力却可以帮助我们进步和成长。相反，若长期处在安逸没有压力的环境中，我们常会渐渐退步而不自知。
第二部分，第十六到三十题，请选出正确答案。现在开始第十六到二十题。第十六到二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全国妇联主席陈志丽女士，欢迎您。
谢谢。
能说说在您的个人成长中，对您影响最大的家庭成员是谁吗？
是我爸爸，我爸爸是老师，我觉得他教给我最重要的一点是独立思考。他从来不逼我们读书，是很放得开手的教育。当时他还给我很多课外书看，不只是小说，还包括很多理性思维的书，哲学呀、人物传记呀都有，听起来像是那时候男孩子看的书。此外，他对工作很执着，很勤奋，这一点也对我有很大影响。
我们知道您之前做过教育部长，那您自己在教育女儿的时候， 会要求他在各个方面都要很强、很拔尖吗？
不会，不会。我觉得第一呢，孩子最重要的是要健康，所以我比较重视他的体育运动。第二，我没有要求他最优秀，我就公开这么跟他讲，不用考到第一名，95分、98分跟100分有什么区别吗？而95分到100分，这5分要花的时间其实是很长的，我宁愿要他用这些时间去看书，或者出去蹦蹦跳跳。
那您觉得作为一个母亲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教他们做人，要让他们知道自己应该怎么生活，该怎么工作，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这个问题越早想清楚越好。
您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您说，对于广大女性朋友来说，既要珍惜自己是女性，也要忘记自己是女性。您能解释一下这句话的含义吗？
首先呢，女性承担着不一样的社会角色，是妻子，是母亲。女性养育儿女，教育儿女，这其实也是在为社会进步做贡献。所以女性受到社会一定政策的支持，这是应该的，是理所应当享受的。忘记自己是女性，就是说要有独立意识，要自强、自尊、自信，这一点非常重要。
16，女的认为父亲教给她最重要的是什么？17，女的对女儿有什么期望？18，女的认为做母亲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19，关于女的，下列哪项正确？20，女的说，要忘记自己是女性，主要是什么意思？第21到25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作为肖邦钢琴比赛70年来最年轻的获奖者，社会各界都称你为钢琴神童，世界第一位音乐天才。这些称呼是不是带给你很大压力？
这些称呼都是媒体给的，我根本不在乎大家怎么称呼我。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怎样继续学习。天才也是通过刻苦勤奋得来的，有天分没有刻苦追求，同样不会有任何成绩。坦白地讲，我觉得自己的运气非常好，这些年参加了很多重要的比赛，这些机会让我得到了锻炼，一步步走到了肖邦钢琴大赛。展示自己的机会对一个人很重要，也有很多天才被埋没，我是一个幸运者。
小时候，你曾经在日记里写下自己要做钢琴大师，你觉得自己目前是否在由神童一步步走向大师？
音乐大师只是对艺术成就的一种说法，并不代表什么。我一直在努力进取，如果我的音乐能得到大家的喜欢，自然而然就会承认我，这才是成功。把我称呼成什么并不重要。
有人说你获得肖邦大奖源于你对音乐的理解，所谓功夫在琴外。
这是别人的看法，我觉得是我天生对音乐敏感，又比较接近肖邦的气质。这种东西是天生的，跟通过学习得到的东西感觉不一样。在琴外确实没有什么可提的事情，只是看看新闻，翻翻杂志。我比较喜欢汽车杂志。
你说弹钢琴是一件痛苦伴着幸福的事情， 在自己无法超越自己的时候会很痛苦，但得到台下观众的认同时会很幸福。你觉得自己的不断进取是为追求台下的认同，还是为了追求自我认同？
这是比较矛盾的。我想自己首先是追求自我认同，我是因为自己喜欢弹钢琴才去学的。如果演奏完全为了取悦观众，意义就不大了。一个演奏家当然是演奏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每个人才会不同。
21，媒体怎么称呼男的？22，男的怎么看待自己？23，钢琴之外，男的还有什么爱好？24，男的觉得什么时候弹钢琴很痛苦？25，关于男的，下列哪项正确？第26到30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你现在得了大满贯，可谓是职业生涯的盛夏。那是否冬季早就过去了？
球员有时和演员差不多，你演了100部戏，如果不红，仍旧没有人记得你的面孔。人们看到的永远是我们最光鲜的一面，是我们在熬过了漫长的冬季之后，被光环笼罩的那个时刻。其实我并没有改变，只是现在我出现在人们面前时，被加上了许多标签。
一直在想，在你赢得收入、荣誉和声望背后，一定也有许多的失去。
选择走这条路，我失去最多的就是自由。很多个人兴趣，因为常年训练、旅行，不得不放下。我能选择的很有限，但是我从来不后悔。我觉得自己得到最多的不是金钱，也不是名誉。当然，要是有人说自己视这一切为粪土，那一定很矫情。也不符合人之常情。我觉得自己因为网球收获最多的是在亲情付出之后成功时那一刹那的喜悦。也许你付出了5年、10年的时间，只获得了2分钟的喜悦，但如果体会过那种真正的喜悦，你会甘心为这2分钟默默耕耘5年甚至10年。
关于退役，你有想过吗？是属于激流勇退，带着荣耀离开，还是坚持到最后，直到被人遗忘？
我会听从我身体的指令。哪一天我打球觉得太累了，高强度的连续作战让我觉得身体不能承受了，我就会离开。我不会勉强自己。离开网球的那一天，我就会当个全职主妇。
很多年前，你说你的至高愿望是做个快乐的家庭主妇。现在家庭主妇这个角色还这么有吸引力吗？
对我来说，家庭是一个港湾，眼下这个港湾我停得很踏实，有太多事情都会成为浮云，亲情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家庭妇女是个很伟大的角色，也是一个女人的终极幸福。能把一个家经营得很好是一门学问，我会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学习。
26，女的认为她失去最多的是什么？27，女的为什么觉得她的付出是值得的？ 28。女的打算什么时候退役？29。女的认为女人最大的幸福是什么？30。女的最可能是做什么的？第三部分，第31到50题，请选出正确答案。现在开始第31到33题。第31到33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有家幼儿园要求家长每天按时接送孩子，可是几乎每天都有少数家长迟到。针对这种情况，这家幼儿园做了一个规定，就是家长迟到一次要交5元罚款。幼儿园本来想靠这个办法杜绝家长迟到的现象，结果却出人意料。自从实行5元罚款的办法后，迟到的家长不但没少，反而多了，这让幼儿园管理者大为不解。经过调查，原因就出在这5元罚款上。在不交5元罚款的时候，许多家长都为自己的迟到而自责，可是交了5元之后，他们的这种内疚感有所减轻，甚至完全没有了，认为自己已经为所犯的错误付出了代价，不应再受到指责。很多时候，面对别人犯下的错误，我们总想让对方付出代价。可是，有时候，最好的方式可能是宽容，甚至放任他的错误。
31。规定要求迟到的家长怎么做？32。为什么迟到的家长反而多了？33。这个故事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第34到36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不少人认为个人交往的范围是交往成果的重要标志，多个朋友就多份选择，多条路。在商人们看来，人脉就是财脉。事实上，这种说法过于笼统，交往的范围只是交往成果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应当是交往的质量。交往是有层次的，有的人只是点头之交，有的人可以一起交流思想，有的人可以托付终身，有的人则只能谈谈天气。不少人有很多所谓的朋友，但是却没有一个可以说几句真话的人。有的人和各种人都能称兄道弟，但当他遭遇危机时，却没有一个人施以援手。与其熟人遍天下，不如交几个真正的朋友。
34。说话人怎么看多个朋友就多条路？35。根据这段话，下列哪项正确？36。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第37到39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公元前663年， 齐桓公应燕国的要求，出兵攻打入侵燕国的山戎，相国管仲随同前往。齐军是春天出征的，到凯旋时已是冬天，草木变了样，大军在一个山谷里转来转去，最后迷了路。虽然派出多批探子去探路，但仍然弄不清楚该从哪里走出山谷。时间一长，军队的给养发生了困难，情况非常危急，再不找到出路，大军就会困死在这里。管仲思索了好久，有了一个设想，既然狗离家很远也能找到回家的路，那么军中的马，尤其是老马，也应该有认识路途的本领。于是他对齐桓公说，大王，我认为老马有认路的本领，可以利用他在前面领路，带领大军走出山谷。齐桓公同意试试看，管仲立即挑出几匹老马，解开缰绳，让他们在大军的最前面自由行走。不出所料，这些老马都毫不犹豫地朝一个方向行进，大军就紧跟着他们走，最后终于走出山谷，找到了回齐国的大路。
37，关于这次战争，下列哪项正确？38，齐军遇到了什么困难？39，下列哪个成语可以概括这段话的意思？第40到43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最新研究发现，一个人的长相直接影响到他的收入。研究人员把几千名就业者的资料加以分析，首先依外貌分门别类，再把同一部门中工作性质相近者的薪资加以比较。结果发现，相貌平庸的人薪水低于相貌中等者，相貌中等者的薪水又不如仪表出众的人。外表所涵盖的范围相当广泛，衣着款式是否合宜整洁，鞋子是否光亮，衬衫是否笔挺，发型如何，化妆是否得体等。但是影响力最深的却是脸上的笑容，以及待人处事的态度、幽默感等。想要取得事业的成功，一定要有充分的幽默感及乐观的态度。面对两个其他条件相当的人，领导多半会提携给人留下好感的那个。面带笑容，积极乐观，平易近人，一定比呆板无趣、消极保守的人受欢迎。积极乐观的人必然会有更高更好的工作效率，也必然比消极保守的人容易与他人合作。不用说，雇主当然喜欢任用工作效率高、平易近人的人。
40，研究的结论是什么？41，关于外表，下列哪项正确？42，说话人认为什么更重要？43，根据这段话，老板喜欢什么样的员工？第44到47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有人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三组人分别步行前往10公里以外的三个村子。第一组人不知道村庄的名字，也不知道路程有多远，他们只知道有向导在前面带路。刚走了2-3公里就有人叫苦， 走到一半时，有人开始愤怒了，他们抱怨为什么要走这么远，何时才能走到，有人甚至坐在路边不愿走了，越往后他们的情绪越低落。第二组人知道村庄的名字和路程，但路边没有里程碑，他们只能凭感觉估计行程时间和距离。走到一半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想知道他们已经走了多远，比较有经验的人说大概走了一半的路程，于是大家又簇拥着向前走。当走到全程的四分之三时，大家情绪低落，疲惫不堪，而路程似乎还很长。当听到有人说快到了，大家又振作起来，重新加快了步伐。第三组人不仅知道村庄的名字和路程，而且路上每一公里就有一块里程碑，每缩短一公里，大家便有一小阵的快乐。途中他们用歌声和笑声来消除疲劳，情绪一直很高涨，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当人们的行动有明确的目标，并且把自己的行动与目标不断加以对照，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行进速度与目标相距的距离时，行动的动机就会得到维持和加强，人就会自觉地克服一切困难，努力达到目标。
44，关于第一组人可以知道什么？45，为什么第三组人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46，关于这个实验，下列哪项正确？47，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第48到50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生命在于运动，这是生物界的一个普遍规律。人的机体用则灵，不用则衰。脑子用得勤的人肯定聪明，因为这些勤于用脑的人，脑血管处于舒展的状态，脑神经细胞会得到很好的保养，从而使大脑更加发达，避免了大脑的早衰。相反，那些懒于用脑思考的人，由于大脑受到的信息刺激比较少，甚至没有，大脑很可能就会早衰。这跟一架机器一样，搁在那里不用就要生锈，经常运转才能保持良好状态。科学家观察了一定数量的20到70岁的人，发现长期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到了60岁时仍能保持敏捷的思维能力。而在那些终日无所事事、得过且过的懒人当中，大脑早衰者的比例大大高于前者。
48，根据这段话，勤于思考的人会怎么样？49，这段话中的机器被用来比喻什么？50，根据这段话，下列哪项正确？听力考试现在结束。